不要给自己弄，弄到说我做不到，我就会，有些人说什么我做不到，我就好像有点发誓这样，这样不要这样，这样就不会打妄语了。我只是期许自己去做得到，啊，这样就可以了，啊，这样会比较轻松一点，不要压力太大，压力太大也不好。好多有些修行人哦，给自己压力太大会出问题，哎，真的会出问题。好，会出问题。这个业障在消哈，它一定要细水长流。这个我实在给我的感触最深刻。好，我感触最深刻，细水长流，不要断。嗯，以前我曾经住过一个房子，那个房子呢，那时候我是为了养病啊，因为那个房子很便宜嘛，四十多万呢、啊，那就是20平，四十多万。因为那个地方空屋啊，人家都不愿意去，啊，然后那空屋都占一大半，人家都不愿意去啊，啊，所以那里的房价很便宜啊。我就因为我那时候已经病了，没办法，我在常住寺庙里没办法住，为什么？因为没办法做事情，我在拖地拖一拖，才拖没有几平，我就要倒了。那弱不禁风啊，所以我就买那个地方啊，就要养病。结果买下去，这个中介也不跟我讲那个房子什么状况啊，我一住下去就住的全身都不对，然后每天用功啊，好像从早做功课做到晚，好不容易做完了才慢慢的啊，再去躺着睡觉，每天都这样。后来有一段时间又没办法住，那个房子很难住。好，那后来有段时间我就到另外一个寺庙，变成请人家照顾了，不得已就在那个寺庙调养。好，调养，然后拜法华经，好，拜法华经，那慢慢拜到身体都恢复回来的，又才回来这里。好，回来这边，再回到这个房子再继续住，又开始每天诵经哈，又好，再重新住回这个房子。好，然后一样就是功课还是这样哈，一个简单的功课，然后就这样定下来，就这样做。等到住到这个房子住到越来越好了，好，越来越好了，好，整个感觉哈，不错，就心里就想定下来住了。那我就后来就接了一个寺庙，就我现在这个寺庙，这个也是个老庙哈，啊，也是个老庙。那就来接这个寺庙。那我换我离开以后，我才发，后来别人才偷偷跟我讲，等我离开了，说这个房子以前有人自杀。我都离开了，人都已经离开了，人家在跟我讲这房子以前有人自杀啊，而且死得不好啊，真的是啊，那个怨气很重。他还卖我40万啊。因为那个地方的房价都便宜了，其实不用到40万，啊，所以我那时候在想说，我才悟到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大家不要嫌自己房子不好，真的不要嫌自己的房子不好。很多人常常嫌说，啊，这请你什么地理师、什么师、什么师，你看哈，说这里有什么煞，那有什么煞，啊，我这个房子如何不好，如何不好？大家哈，把心安下来。绝对没有我那个房子不好，我那个房子绝对比你们还不好，因为那个我那时候是随便买啊，觉得风景很好，可以看海，好，那我就买一个可以看海的地方，就这样而已啊。啊，结果人家后来断断续续都跟我说那个这是什么煞哦，这是什么问题哦，然后那就是什么什么阴气很重哦，什么如何。结果到最后还是住到好了，住到好了我才离开的，离开之后才知道他是这样子哦，才知道那有人自杀，才知道这样啊。那现在住，后来我送给另外一个法师，用送的给另外一个法师，结果他住得很好，因为已经住很好了，所以那个法师也很欢喜，住得很高兴啊。所以大家千万你要给自己安心，不要去在意我的家是什么，心安。你好好的用功拜佛哈，这个佛菩萨他应该是这个。以前我常常讲说，你家里只弄一个地方供一个佛像， 你诚心就好，你也不要想着佛像是不是有阴的卡进去，什么有什么都在讲这个问题，所有的居士法师什么都都会在这个问题里面打转，不要打转这个问题，你也不要去管那个这个什么啊，你只要很诚心的慢慢用功，你绝对只要把心摆正，摆正心摆正，慢慢的你就走出你的路出来啊，慢慢的就走出你的路出来，这个是很重要的关键哦。那么你家里，你说哪个格局要调，哪个格局要调啊，你在你范围做得到的，你可能可以调调看，这个无妨啊，这个无妨，可是你不要把它弄到说好像哎怎么讲啊，什么就怎么这一定就是等于是舍本逐末了，不要这样，这个用功是最主要的啊，这用功是最主要的。供你可以找一个地方供个佛像，弄个很干净，把家里打扫干净，打扫很重要，不要让家里变得很脏乱，打扫干净清清爽爽，好，弄得清清爽爽，你自然慢慢的整个人就在转变了然后就是诸恶莫作，众善莫奉行，什么大善小善都做好，尤其周遭亲人的协助很重要，离我们近的亲人跟朋友很重要，好，把他照顾好，好，把周遭的亲人照顾好，亲人的恩怨不要太计较啊，亲人恩怨不要太计较，好，可是也不要太怎么说呢？因为很亲的人哈，难免会有，就是因为大家诚心对待哈，你一定会有习气嘛，大家一定会有一些。难免会稍微吵一下闹一下哈，这是很正常，难免，因为真心对待才会这样，如果你是小人的话就不会吵架如果一个小人他会对你，以前我听过有一个生意人这个是任何生意人都一样，所有的生意人都有一本经，什么经呢？就是不能生气这是很正常的，因为你不能得罪客户啊，可是对自己人不是哦，不一样哦，对自己人不一样啊，啊、哦，因为你不能生，你对生意人不能生气，因为你要赚他的钱啊，你要保持善缘，所以你完全不能生气，啊、哦，因为毕竟他是外人嘛。啊，可是你，但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人啊，你是因为你发自诚心，啊、哦，诚心互相对待，有些东西我们是真诚的哈。哦，是真诚的，没有伪装自己的，啊，大家互相诚心的把自己家建立起来，这个家建立起来，互相包容，也互相多认识，啊，互相多认识，啊，也互相多勉励，啊，互相多勉励，啊，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啊，哎，你自己的家建立起来才是一个根，才是一个根啊。哦，根才慢慢的生根发芽啊，哦，虽然这家小小的，虽然跟人家比不怎么样啊，哦，可是他自己的窝是最好的啊，自己的窝是最好的啊，哦，就慢慢的诚心在好好的诵一部经啊，哦，很诚心的在那里拜拜法华经，在自己的根的地方慢慢的经营啊，哦，慢慢的啊，哦，一个家就等于一个小国了，你们什么事情都有，啊，也等于是整个生命，就生老病死，啊，八苦，人生八苦都有，啊，八风也有，所以它事实上就是一个道场啊。我们很诚心的把自己哈，啊，面对在自己的安住在自己的环境里，把自己的责任好好的把它照顾好。啊，不要太向外求，哎，这心就慢慢的有个定了，啊，不会像浮萍一样，啊，不会像浮萍一样，啊，在飘了，啊，自己的亲人啊很重要，再怎么差都是自己的人，哎，大家懂吗？啊，再怎么不好有习气的人都是自己人，一定要给大家照顾好， 啊、哦，要给他照顾好啊、哦、啊！不要说呢，你怎么这么没有能力呀、啊？你怎么这么没有什么啊、哦？那个好像现在不要把社会上标准用在自己人身上，社会上标准，人家对我们的标准是你看你的背景嘛，啊、哦，你的背景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就没有名片了。人家跟今天人家跟我要名片，我就没有名片，我都没有弄到那个。他就是一个普通人啊，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出家人啊。哎，这样是不是很轻松？好轻松愉快啊！哎，你也不用，哎，在大场合里面，我们是在后面慢慢看就好了嘛。哎，人向前，我在后，对不对？人家在往向前，我在后面。哎，这样子你心哈、啊。慢慢去学习人生的很多智慧，哎，把自己的智慧慢慢的充实起来，这个很重要。这个对人生的那种豁达的智慧，哦，慢慢的去给他啊体会啊，哎，这个会很高，你会很欢喜的，啊，会很欢喜。我常常喜欢，以前我最喜欢跟人家讲格言联璧。格言联璧啊，哦，这本书真的非常好。格言联璧啊，啊，以前我有一个习惯，每天都一定看格言联璧，看一段，看一行，好，看一行，啊，格言联璧，大家有从头看到尾的举手，没有？哎，有看一小部分的举手，一小部分就好了。哦，那还不少哈，还有几个。格言联璧是荆南生，荆南生大家知道，是那时候清朝皇帝很重视的一个大儒学家。皇帝要他写书，他不写，他跟皇帝抗命，不写哦。他跟皇帝讲说：“皇帝，我没办法做到。”他为什么呢？皇帝问他为什么，他说：“所有古书我都看完了，所以所有的好话古人都讲完了，所以我没有资格写书。”这荆南生啊，荆南生，所以荆南生。他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儒学家，后来他做了一件事情，啊，就写了《格言联璧》，就把所有古书里面的好话、古人的所有精华，都给他揭露在这一本人生的智慧，都在这一本书里面，啊，《格言联璧》。所以我们在这个《法华经》，它是等于是一个生命，哈，啊，一个生命。他讲一佛圣，就是讲一个平等的生命。平等的一佛圣，你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宗派，任何一个怎么样子的学习，你都未来皆当成佛，好，皆当成佛。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你打破了声闻缘觉菩萨的这个名称，都打破了。你本来开始还有这个名称，声闻有觉得我自己是声闻，菩萨有觉得我是菩萨，好，缘觉觉得我是缘觉，好。可是，一旦到《法华经》的会上，整个都打破了这个隔阂，大家都是成佛路上的修行人，这是跟大家哈一起勉励，啊，跟大家一起勉励。后来慢慢的经过那一次以后哈，我说像拜下来哈，体内一些排出来一些啊不好的气以后，哎呀，我的身体慢慢恢复了。等到稍微我差的时候，我再拜拜佛，又慢慢恢复了，啊。后来慢慢在拜佛的时候，那个，哎，后来我才发现观想很重要。为什么跟大家讲观想重要？因为我自己体会的。我慢慢这样观想的时候，我发现排出就是那种不好的那种污浊之气，会排得很完整，排得比较快，排得比较完整。可是因为你们的体质哈，不像我这样经历过那次打击，整个重病快死了哈。啊，你们的体质可能跟我不太一样啊，所以你们可能在观想的时候。不见得感受得出那种啊那种觉受，可是这个没有关系哈，这个没有关系，你们也不要刻意要怎么样，反正就是诚心。我才发现古德讲观想有多重要啊，真的是重要啊，真的是重要，而且诚是摆在第一位哦，诚心哦摆在第一位，你诚心一拜哈，以前我那时候就发现呢、啊。好、哦，那时候在哦，身体在慢慢恢复那过程，我慢慢发现，只要诚哈、哦，每次一诚心一拜，比较诚的时候，诚恳心真有拿出来，因为有时候会散乱心， 有时候心会想好多其他的，只要你脑筋想其他的，想来想去，你那个排出来的就没那么好排。好，那你这样，你只要很诚心这样拜下去的时候，哎，就发现就很轻松的就啊一些病气哈、啊，就慢慢的真的感受出来啊，就慢慢的排掉了。啊，这是我的一个亲身经历，所以我才发现观想很重要，还有诚心，只有这两件事情，没有其他的。学佛没有什么太多的，你要，但仪轨是需要的，仪轨是让我们身口意三业有个轨则在走，对不对？有个轨则，可是它的核心就是一个诚，啊，然后礼拜，好、啊，那个观想，好、啊。然后称颂一心顶礼妙法莲华经法华会上佛菩萨啊，什么宝哈、啊、那这个称颂每个字给他念清楚，每个字都给他念清楚，哎，一定要很清楚的念出来，就表示我很重，我很认真，在当下我要拜法华经，脑筋不会想到其他的了，好、啊、所以我很清楚的给他拜下来。但是千万记住哈，不要求感应，哈，也不要这样听我讲，因为我那时候是生病了，我现在只是讲出我的感受，你不要为了说我要排什么，不要这样子，这个你又误会我的意思了哈，你这个会又会出问题哦，不要这样哈，不要这样，好，千万不要这样，我只是很老实的讲出我的经验谈，啊，哎，实实在，因为这个或许可以让大家一个小经验，绝对每个人的经历会跟我不同。每个人的过程绝对都不同。啊，法华三昧，大悲忏。哎，对，我此道场如地珠，哎哎哎，对对对。一开始的时候可以试着用用看，好，可以试着用用看。能以所理性空寂啊，那个感应道交难思议这个偈子，哈，这个偈子。我此道场如地珠，十方诸佛引现前。好，这个偈子是忏公师父那边哈、啊、很特别强调啊的一个偈子。这个法门是很好，不过因为我是考量到说，你像一心顶礼妙法莲华经法华会上佛菩萨，然后一拜，前面再观想。好，那如果你再加这个偈子，如果你觉得不会太复杂，你就可以做做看。好。你可以做做看，因为现在人，我总开始先单纯一点，好，等到慢慢拜，慢慢拜，哎，你已经慢慢拜，觉得有些东西可以慢慢再加一点的时候，你可以加这个偈子。可是加这个偈子不是练而已哦，那是随文入观哦，好，人理所理性空寂，人理，我自己这个我就是能够理。我有这个能力啊，是我在理啊，哈，能理能够理，能理所理，所理就是前面观想的佛菩萨，那个是所理啊，所理。我呢，我人跟所人呐、啊，这个能理这个我跟观想的这个佛菩萨是所，我所观想的佛菩萨，我能够拜的我跟所观想的佛菩萨是本性是空寂的，是性空的。啊，是性空的，啊，感应道交难思议，虽然是空的，可是呢，互相之间还是有那个，啊，佛菩萨啊，我们在礼拜，我们也消业障，互相有个感应道交，啊，难思议，这是很难思议的，你也很难想象的，这是要随文入观哦，啊，所以你每次一拜是随着这个文。你要体会他的意思，不是嘴巴这样讲而已。所以基本上要达到人理所理性空寂，感应道交难思议，你要用这个偈子下去拜佛的话，你要对空性要有一个某个程度的理解，空性啊，你才拜的会拜出感觉，拜出那个味道出来，啊，才能够拜入状况。啊，我师公他就是这样，他就是用这个偈子在慢慢拜。啊，每次就是观想做好，这是他老人家给我们的，啊，开示的时候都有讲到这个，啊，都一定要这么做。可是呢，这要对空性先有点了解，啊，做的会比较好。 不然你只是念了啊、只是念，那只是念就意义打折扣会打很大。好，哎，阿弥陀佛，哎，请说。哎，梁三郎再多也好，哎。哎，不是，哎，佛菩萨，对，哎，
不是根据那个妙好的妙来观
想啊，不是，对对对对对，不是。如果你要观想那妙字，我不反对啦，好、哦，就是那你要拜的那个字要观想这样，我也不反对。可是事实上，其实那个你已经是在拜那个字了嘛，哈、哦，好、哦，已经在称颂了，哈、哦，就这样慢慢拜下去，其实这样就可以了。他这一字一拜主要就是跟法华经之间的互动密切了啊，互动在很密切啊，然后做菩萨的慈悲啊，那让我们能够业障啊能够慢慢再消除啊，这是他力，这也是他力，做菩萨的加持力啊，做菩萨的加持力。嗯，那你不一定要观想那个字出来，你诚心拜，甚至于你没有观想法华经也没关系，有个诸佛菩萨在前面也可以，因为你的经本就放前面了，啊，就等于是看到就是一个经，这个也是一个观啊，因为虽然它是实际的东西哈，就近来看它也是虚幻的了，所以它也算是虚，也那个经书也是这样子，对这个经书这样拜也可以，好，也可以，你这不是经架就放前面吗？好，然后就这样子拜，那就这样子很诚心的，前面那个法华经就当成你的，你不用观想，就是那个法华经，就这样拜，然后你只要观想佛菩萨，这样子也可以，好，也可以，它就是一个诚心呐、啊，诸佛菩萨都知道，然后教理要深入，好，然后不要去求感应。也不要太在意感应，我常常就遇到太多人都这样了，啊，有一个修行人，他就拿那个念珠随便弄一弄放在佛桌上，结果我有一天正好去探望啊，探望这个修行人，结果他跟我讲说，哦，你看看我随便一放，它是一个金刚杵，大家都会执着这个了。这个不要这样哈、哦，平常心，哎，真的平常心，啊什么啊？你看这个拜出来的水哈、哦、如何哈、哦？拜出来的什么如何？不要这样啊、哦，不要这样想，啊，宁可他都没什么感应哈、哦，反倒比较好，啊，你就很诚心拜就好的，不要宁可是这样，啊，一执着就不好了。以前我有这个执着很可怕呢，大家不知道执着，真的执着真的很可怕，执着感应哈、哦，你轻的哈、哦、还有办法挽救，重的话哈、哦，他就越来越走入他风险很高的那种情况，就很容易就要出状况了，啊，重的话还可能救不回来，不容易救回来，还可能会这样。一旦有什么那种精神出问题了哈，那就不容易了，就很吃力了。啊，台语叫做什么？金甲啦，很辛苦了。好，阿弥陀佛。哎，对对对对，持戒，在戒律上。
然后在诵经上，因为我看过一本《法华
传》，哎，是，比如说诵经大声，你这个例子是说，可能会影响人家，这个是，啊、哦，哎，当然你原则上不要影响到人家哈、哦，其实你小声诵就可以了，不用大声诵，你自己稍微有点气声，没有喉咙没有声出声哈、哦，有点气声，一点点小气声就够了，好、哦、就够了。那我个人是习惯喉咙有一点点声音，那、啊、旁边人可能也会听得到，好，那因为我们那个寺庙很大，所以你大概还不会什么太大影响。如果人很多的话，我就会几乎没声音，我就会没什么声音。哎呦，也不要影响到人家。 这个佛菩萨都知道你在拜法华经啊，佛菩萨都知道你在诵法华经啊，嗯，所以这个有声音没声音这没有关系的，但是嘴巴要有微微动，这个口业啊，生口业这个口哈、哦，要有微微的动，叫金刚词。如果按照密教，就是你嘴巴微微在动，舌头有一点点微动，哎，有点微动，啊，可能话有点气声出来，你自己可能听得到，啊、哦，这个气声，啊、哦，这个这样就可以了，啊、哦，就可以。你们会不会觉得说没有练出声音，佛菩萨听不到？不会哦，不会这种想法，不要这样想了。你起心动念，诸佛都知道，不用到声音了啦。声音是因为我们身口意三业要把它连贯，所以有一点声音，加上我们专注啊，然后你啊正坐哈、啊，身体就是正正的坐着，可能盘腿，可能脚放下，啊，很平平的正很正的这样坐着，这样诵经，这身口意三业就做好了啊。意念专注啊，口称诵啊，身呢就端正啊，端身正坐，对，那这样就很好了。谈到这个持戒这个问题哈、哦，这个戒要从心地上来着手比较好，心地上直接从心地是最好的，最直接的，大家一定要给自己勉励在这个层面上，直接从心地上，就是你起心动念如果有什么不是。有什么自私的地方，你要觉照，觉察到我们是不是很自私了？哎，哦，或是起心动念，发现哎，我在，好像有就是会损到人家的哈、啊。我那个念头是恶意的哈、啊，会损到人家，就赶快把自己拉回来，好、啊，赶快把自己拉回来。这个我们都是凡夫，都难免会有哈、啊，但是。你要觉照很重要，所以不怕迷哈，只怕不觉。不怕我们迷呀、啊，迷是很正常。可是你一旦没觉察，那就不好了。那可能觉察晚一点，可是会比没觉察还要好。好，你可能已经起心动念，已经在那里搅，业障一直搅，啊，这个烦恼一直搅，然后搅到已经很辛苦了。啊，然后才发现，哎，我刚刚都在烦恼，才发现我自己都在烦恼，哎，这个还不错，至少你还赶快提醒到自己，发觉到，如果你能够起心动念几秒以内，你就哎又马上觉照到了，那就更好，啊，不用说跑到好几分钟才觉照到，你最好能够在几秒内哈、啊、就察觉到，啊，甚至于当下那念头一跑出来。你马上看到，那就更好了。那你如果能够这样，你持戒就接近清净了，就接近清净了。这个在四分律里面的南山律在家贝览就谈到，这叫从缘嘛。好，从缘就是我们起心动念，第一个念头跑出来，你还不算违犯；如果第二个念头去追第一个念头。然后继续恶念下去，你就违犯了。所以你第一个念头一跑出来，你一觉察到，那你就清净了啊！你在整个持戒，你就清净了，啊，就清净了。这个要以赶快要求自己以念头为主，啊，看稳自己的念头。所以以前广清老和尚就讲哈，一个念头一个业嘛，嗯，好，一个念头一个业。这个是要对自己负责任啊，对自己要一个很诚心的负责任啊。如果大家愿意的话，能够去受五戒啊，去受五戒。啊，在座应该不少人受过五戒了。如果没有受过哈、啊，希望能够好好继续受一次。那么如果有受过的话，我也会劝说能够受上品心的五戒，就是你发菩萨心的五戒，你的心哈、哦、可以多去发那个菩萨心哈、哦。这个南山律在家贝览有提到上品、下品、中品、上品这三品心的受戒，哈、哦，你所得到的戒体的内涵就不同，啊、哦、都不同。 上品心是唯有利他的心叫上品，只利他忘掉自己叫上品。好，下品心受戒是我唯求自利，我只为了我自己不要堕落，哈，我去受戒，只求自己不要堕落，啊，这是下品心受戒。那么中品心呢，是自利利他都有，叫中品。好，上品心是我唯有利他，啊，我自己不重要，我只为了利益众生，啊，我要把自己修，就是我现在修行是为了要利益众生。嗯，这个就是上品心的受戒。这个心态不同，你受的五戒的戒体就不同，五戒的戒体就不同。所以我也鼓励人家，如果愿意的话，没有受过五戒的可以去再去受，有受过的我们审查我们自己，那可以再去重受，可以再重受。有受戒跟没受戒差很多，差很多。然后把自己受的戒很认真的对待，把它守好，很认真的面对它，把它守好。那以起心动念为主，以守这个起心动念为第一个，最重要的。这个很难这个很难，这个弘一大师都觉得很难。弘一大师在他开示里面就常提到，所以我们呢是惭愧心的，惭愧心，然后互相勉励。难免我们都有习气的时候，可是呢，就是一定要坦荡荡的，坦荡荡，你不要去掩饰自己的习气，有些人很喜欢掩饰自己的习气，其实不用，没关系哈。那这个我们什么习气就坦荡荡的给人家知道啊，我真的就是这样啊，可是我就是慢慢要改，你要有肯改的心哈。慢慢要去面对它，面对它，你久而久之你就改回来。有坦荡荡的心的时候，你才改得快，你会改得更快，不要去太，怎么说呢？是怕别人笑我们有这个习气，也不用这样怕人家笑，也不用怕人家笑，这个没有什么关系。我们人常常会很喜欢一个为的一个面子，哪一个面子？这个面子真的让我们好忙哦，对不对？面子两个字会让我们跑得好忙哦，每天都在为了这两个字在忙啊，忙里忙外的，就为了一个面子啊，要给人家面子以及给自己面子啊，都是为了一个面子。那给人家面子是没关系的，给自己面子，让自己有面子就不用了啦，就不用这样，就不用这样，平平常常的过生活，越来越把自己灿烂的生活回归朴实，这时候你打坐会坐得比较静，喝起茶来会喝得很不错，这个茶喝出味道来。以前那个郎静山就是那个摄影大师嘛，他不是一百零几岁往生哈。郎静山他最大的名言就是，我每次都喝得出茶的味道。他的意思是说，他每一次都就是心呢都不会去挂碍什么事情，眼前当下的事情他很认真的去做的，眼前的菜他吃出味道来。眼前做的事情他就用心在当下，就把茶喝出味道来，就是意思是说他心中常保持的闲清闲清闲常保的清闲可是这个闲不是没事做哦，格言离弊里面有讲到所谓闲是要在忙中你才能够真闲，真的闲，你忙啊，很忙的人你才能够有真的闲，这句话很有道理，忙的人才能够有真的闲，就是很忙的时候你心还能够闲的在那里喝个茶然后那个你所有的事情都料理的，你不会挂碍，然后也不会为了 为了面子在紧张，就是你无所求了，你已经忙出无所求，坦荡荡的去做你的事，一切都是对得起人家哈，就去忙，啊，很认真的去忙，你帮忙人家也对得起人家，也无所求嘛，不求回报了。这时候你喝忙里面的，你这样子一旦坐下来喝个茶，你心安理得，那个就闲呢，那就很闲呢。啊，那个闲那个感觉很好，啊，不是没事做哈，每天在家里没事做，然后我每天只靠房租做过生活，像很多人，每天我只靠投资股票啊的收入，他在家里就啊也不学佛啊，然后也到处这样子啊做他想做的事，这样子不叫闲。这不是闲，没有责任的不是没办法体会闲，闲要在有责任当中，你才能体会出闲，而且责任要多一点，哎，让自己从早到晚很有事做，啊，很有事做，你还能闲，那你就是伟大了，你这个闲就真的你活出这个生命了，你的生命真的有活出来了，这古人的智慧不是我讲的。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很感动哎，我很感动，哎，很感动。所以这些都是跟大家哈一起分享。好，今天就正好书本没带哈，跟大家闲谈，都谈修行。好，我们下次哈再慢慢的，我们再重新回到经论上。嗯，还有什么问题吗？这个天地之间哦，我们真的是很渺小，哎，真的是很渺小，所以千万好不要傲慢，好，不要傲慢，哦，一起这个人难免哦，哎，学了很多东西，难免会有一点慢心会出来啊，就觉得好像懂很多了哈，这是很正常，这是个过程，这个不是坏事，哈，不是坏事。可是呢，我们越来越读的越来越多的时候，哎，真的发现自己，越来越不够，啊，哎，才发现自己越来越渺小，啊，越来越渺小。以前那个阿底峡尊者哈，阿底峡尊者他不是整个印度108个寺院的主持吗？他身上带的钥匙有那么多钥匙，一个寺院就一把钥匙。好，那他早期所有的世间上的佛书呢，他都看完了，所有的经典他都懂完了。有一天呢，他就起了一个念头，啊，起一个念头，哎呀，这个世间上的佛法我都透彻了，留在世间的佛法我都透彻了，啊，他就有点慢心就出来了。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比我还要那个，啊，他就觉得他很厉害了，啊。那这时候突然在打坐的时候，突然间诸佛菩萨可能是为了降服他的慢心哈，就在他的那个禅境中的空中现出无量，就是大地哈，大地现出无量的经书冒出来，从大地冒出来，他没看过的，然后还是佛讲的，还是佛讲的，啊，佛讲的他又没看过，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讲的啊，他又没看过，哈。然后无量的法本在空中，他也没看过，哦，他才开始谦虚下来的，哦，原来还有这么多还没有看过的，啊，哦，还有这么多没看过的，啊，哦，他才降服他的那个这个心。后来他就去找荆州大师啊，对不对？哦，后来他才带了一条船，他100多个弟子跑到印尼。啊，去跟荆州大师求法，求菩提心的法嘛。好，啊，你看他那个心量、心胸，都带着徒弟去跟另外一个老和尚求法。好，啊，跟另外一个老和尚求法。啊，徒弟100多个，啊，老和尚也来迎接他。啊，他们两个就成为一个啊历史上的一个美谈呐。啊，这师徒俩啊成为一个美谈了。啊，很难得的一个风范。好，风范，这个求法无厌，永远没有疲倦。好，活到老学到老，所以年纪再大没有关系，好好的赶快学， 啊、哦，不要说啊，我年纪大的就啊、哦，就年纪大就年纪大了，不要这样啊、哦，年纪大跟年纪轻一样，一样。我以后年纪大，我还是这样，我还是继续跟年纪轻的一样哈、哦，还是这样。我也会老啊，可是我一定要跟年纪轻的人就一样的心情哈、哦，去用功啊，深入经藏，然后做功课啊、哦，这样。